会众请坐。下面请何子玉传道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。
平安。
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一起在这里敬拜上帝。欢欣天国君王今日降生。十二月是一个普世欢腾的日子，圣诞节将临近了。那么我们都知道，圣诞节是基督教的三大节日之一。除了圣诞节，还有什么节日是最重要的？还有呢？对了，这三个节日它的主角都是耶稣基督。但是很多时候，我们什么时候知道圣诞节来临呢？我们新加坡人就说 Orchard Road 点灯亮灯的时候就是圣诞节来临，那边的灯很多，好像水晶的，你走那条路好像一千多公里都走不完。那么也有人说，当你看到商家在怎么大减价的时候，12/12，你们有没有得益处啊？那么你就知道是圣诞节来临吗？真的是这样吗？但是各位，上帝在很早就已经预备这个的圣诞节。这个圣诞节其实它不是自然时间到就来临的，乃是上帝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就开始预备，一直到今天。原来圣诞节的预备用这么的长的时间，用整个人类的历史减到2019，就是上帝预备这个圣诞节的来临。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思想上帝在人类历史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预备，那么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心意，以致明白上帝的旨意，我们就可以过一个有意义合神心意的圣诞节。接下来我会读好些经文，我希望你们帮忙跟我一起念好吗？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恩主，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，求你打开我们的心门，让你的真理进入我们的心中，我们要得激励，我们要得坚固，我们信心要被再次的坚强起来。愿主你施恩怜悯我们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读第一段经文好不好？1、2、3，知识之后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一开始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一开始就讲一件什么事情，讲一个时间，怎么时间到了，谁的时间？原来是上帝的时间。上帝是掌控时间的，上帝的时间非常的精准，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上帝。在圣经当中有不少地方讲到神做事有非常精确的时间表。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讲到摩西的时候，摩西的一生分成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40年在皇宫，他学了所有埃及人的学士学问，全部懂，因为他妈妈是谁？是一个公主，当然他有所有的资源来学。那么第二个40年在哪里？在旷野。那么他跟谁讲话？跟羊讲话。他学会一句话，咩，你看到没有？那么第三个40年去了哪里？去到埃及，把以色列救赎出来。40年在旷野经历上帝的供应和上帝与他的同在，非常准确，一天都不会少，一年也不会少。那么我们再看先知耶利米，先知耶利米他曾经宣告以色列人要被掳70年，结果犹太国就在公元前605年的第一次被掳。那么到了公元前535年的时候，所罗巴伯率领第一次的回归，正好是70年。你不相信你去算一算，圣经中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人物，如果你读创世纪一定会读到这个的人物，他的名字叫马图萨拉，他非常的长寿，他活了 969年。但是问题不是他长寿，乃是他名字非常的特别。他的名字是什么呢？这个马土沙拉的意思是，这个人一死，审判就立刻来到。根据创世纪的记载，马土沙拉187岁就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叫做拉麦。拉麦在182岁就生了挪亚。挪亚600岁的时候，洪水就怎么样临了。你加187加182再加600，就等于969，正好是马土沙拉的岁数。准不准？非常的准。当然我们看圣经还有更加奇妙的，比如说但以理曾经讲一句话，关于70个气的预言。你当然明白他讲的70气的预言是指什么呢？他说，自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直到受膏经的时候，受膏经就指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70个气和62个气是在但以理书9章25节所讲的。总共多少个气？69个气。69乘气就是483年。483年你换回犹太的年日是173880。那么如果你除 365.2421989, 哇，就是我们一年的数字刚刚好是476年零25天。那么我们知道，自从亚达谢西下命令重建耶路撒冷，那时候是公元前444年3月5号，记载在尼希米记2章1到8节，开始476年零25天之后，恰好是公元后33年3月30号，那一天是什么日子？是耶稣荣耀的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，那一天恰好是星期一。到了公元后4月3日星期五，主就被钉十字架。他在讲耶稣荣耀的君王进入耶路撒冷，准不准？一天也不会多，一天也不会少。所以圣经关于耶稣基督降临还有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预言。那么关于圣经讲到耶稣的降生，是一系列的历史事实，准确的真实记载，它不是一个童话故事。很多人把圣诞节当成是一个故事来看啊，马槽非常漂亮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原来不是的，乃是他要显示那位应许要是人类救赎主神是信实的，他的话是准确的应验。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来查考一下耶稣预言的精确性。根据这一段的经文讲到一句话，为女子所生，所以他要为女人而生，所以是讲女人的后什么后裔。我们来读这段经文，就是刚才所读的。那么我们再看创世纪讲了一件事情，创世纪3章15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1、2、3，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的伤他的脚。这一段的经文是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上帝宣告了一个审判词，他审判了谁？男人，审判了女人，审判了那狡猾的蛇。但这也是什么呢？这也是圣经的一个弥赛亚的预言。原来这也是一个预言，也同时是一个的什么应许。所以神在对魔鬼的宣判当中，他应许女人将要有一个后裔，英文叫 seed。 这个后裔指的是一个，因为原文是一个单数。但是我们都会说，我们是女人的后裔吗？各位，你是女人生的吗？ 啊，真的吗？你没有男人怎么可能生出来啊？你看到没有？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男人的后裔，全世界人都是男人的后裔。但是圣经就预言了，有一个人他是女人的后裔，原来他是女人生的。这个人是谁？就耶稣基督。因为耶稣是没有父亲的，耶稣是圣灵感应玛利亚而生出来的，所以他就是女人的后裔。这女人的后裔要三锤的头，撒旦的头，这是致命的，意味着耶稣基督要战胜这个撒旦，撒旦的势力要被他粉碎，但是他要扇耶稣的脚，意味着女人的后裔将要受苦，甚至会上十字架。这个预言是什么预言？这个预言是伊甸园中的一个的福音。谁在传福音？神自己传福音。听福音的人是谁？亚当和夏娃。请问他们听懂了吗？他们接受了吗？我相信他们应该听得懂，因为创世纪到第四章的时候就记载夏娃生了一个儿子，夏娃就非常激动地说，耶和华使我得一个儿子。他以为这就是上帝所预言的后裔，但是不是，还要等到好几千年这个预言才应验的。因为亚当夏娃生的第一个儿子不仅没有带给他们救赎，该隐反而杀了他的弟弟亚伯，记得吗？将人类推进了另外一个黑暗的深渊的里面啊！人类历史又在进展了，一直到挪亚的时代。挪亚的时代人怎么样呢？人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的，于是人类为自己招来了普世的洪水审判。那么地上有气息的所有活物都毁灭了，除了只留下了挪亚一家和那些进了方舟的那些动物。这一次的洪水几乎导致人类灭绝。那么上帝的应许，女人的后裔好像要破灭了，好像不能够完成的。但是感谢主，耶利米说他是信实的，耶和华借着先知耶利米如此说，我留意保守我的话，使得成就。谁在保守他的话？上帝自己保守，他讲过的话他要自己保守。我相信恩乐教会也是这样，你们一直以来都跟大家说要看重神的话，神必看重你。神的话是最宝贵的，因为神自己要保守他的话。接着我们再看时候满足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是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洪水之后，神从挪亚的生了三个儿子，对吗？但是其中一个儿子叫闪，神从这个闪族里面就拣选一个人，这个名字，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，并应许说，我必赐给，我们一起念好吗？神应许他的话，我必赐大福给你，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啊，刚才我们看到女人的后裔，现在看到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而这个后裔，他地上万国必要因他怎么样得福。这个后裔这里讲的是单数的后裔，神应许亚伯拉罕要赐给他一位儿子。那么如果没有儿子是不可能有后裔的，那么这个儿子什么时候得呢？等到亚伯拉罕100岁了，他的太太90岁了，月经也断了，有没有可能再生育？好像是没有可能。神的应许是否又落空了呢？真是让我们捏一把汗，对吗？亚伯拉罕等了25年，他凭着信心等候那应许所生的，所以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。那么到了以撒，所以上帝就应许他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什么后裔。那么他生了以撒之后，然后上帝就跟以撒立业，因为这是亚伯拉罕神应许的后裔，我必坚定你和亚伯拉罕所起的誓，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又在讲，对吗？神同样的应许又在临到以撒，他要经历他跟亚伯拉罕 所讲的话，所起的誓，所给的应许。那么以撒之后呢，他有后代吗？有没有？以撒有没有后代？有，当然有了哈。没有的话，这个后裔就不能够延续。这个以撒一生就生了两个孩子，他60岁的时候就生了一个双胞胎。那么神就拣选了个雅各，那么神又再向雅各做什么立约？说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，讲了同样的话。我们看这里这一节经文，我们一起念好吗？一二三，我看他却不在时，我唤他却不在近日，有心要出于雅各，有战心于以色列，必被毁坏扰乱之子。民数记的这是一首歌，那么这首歌是非常优美的一个诗歌。那么这个诗歌是由谁讲的呢？就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神秘的人物叫巴兰，在圣经作者称这个人是贪财的一个先知，他是外邦的一个先知，但是神的灵就降临在他身上，使他讲出圣经这几段非常优美的话。他要讲什么呢？讲雅各。雅各就是上帝所拣选的，他后裔要从雅各出来。这个后裔是讲了以色列，讲到的是以色列国，以色列人。所以新约作者就更清楚的说什么呢？新约加拉太书很清楚说，这应许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受的。神不是说众子孙，指着许多人，乃是说那一个的子孙，指一个人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啊，到了这里我们就很清楚了，对不对？原来耶稣基督他一定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以色列人中出来。所以现在有些人就会讲，为什么耶稣不是华人？有没有听过？为什么耶稣不是马来人？为什么耶稣不是别的种族？为什么？圣经说他一定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一定要是以撒的后裔，他一定要是雅各的后裔，因为圣经怎么说的。好，我们再读一段的经文，大卫的后裔。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，上帝给他了一个民族叫以色列族，一个国，国之后有地，有国有地之后还缺少什么？缺少什么？王，对不对？一个皇帝出来了，所以以色列人就经历了这个。就在四世纪之后有一段的插曲，这个插曲是讲到什么？讲到路德。我有一次在青年团契，他们叫我讲选配偶，青年团契都是讲这个题目，要讲男女朋友了，我就用路德记来讲，叫田园之恋。那个是一个什么恋你们知道吗？一见钟情。因为在这个田园里面，每个女孩子都是穿同样的衣服，不像现在有红色、紫色、蓝色，戴耳环，戴头发弄高高，不是的，每一个人在团也是一样的。但是这个男子，这个主人一回来一看到啊，看到路德，远远看到他，我就是爱上他了，这叫做一见什么钟情。这就是发生在路德记。我们看路德记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？原来在伯利恒有一个的家庭，这个家庭他们因为饥荒就逃到了哪里？逃到外邦的地方去居住。那么居住的时候，这个家庭生了两个男子，也娶了两个媳妇，但是这个人的丈夫死了，他两个儿子也死了，真的是悲剧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的这个妈妈，这个婆婆就想到，原来我住的地方叫伯利恒，那是个米粮之家，有耶和华的恩典，有耶和华的粮食，说我要回去。所以当他要回去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有一个女子名叫路德。路德的前路看起来，你看他的命运毫无指望， 就好像她的婆婆跟她讲一席话，她婆婆这么说：我的女儿们啊，回去吧，我年纪老迈了，不能再有丈夫，如果真的有，我今天如果有丈夫为我生个儿子，难道你们可以等他长大再嫁给他吗？不能够。他说：女儿们嘛，你回去了，不要这样，我甚至愁苦。原来拿俄米这个字的意思是愁苦，他说我一生真的愁苦啊，我为了一些的物质上的好处去了外邦，上帝不祝福我，现在我要回到伯利恒，我很愁苦。各位你看到没有，路德这个女孩子，这个寡妇，她的前途是怎么样的呢？是愁苦的。跟一个愁苦的婆婆在一起，你不愁苦也愁苦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她的人生是愁苦，她的人生是无望的，没有希望的，摆在路德面前，这就是她的宿命。但是路德很奇妙，她充满信心，路德就跟她的婆婆回去了，结果就发生了这个田园之恋，对吗？那么路德就嫁给了以利米勒的亲戚波阿斯。为什么这段爱情故事这么重要呢？因为他生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，叫做俄贝德。请问俄贝德是谁？是大卫的祖父，你看到吗？哦，神拣选了亚伯拉罕，神他的后代要成为一个民族，神赐给他一个地，迦南美地，神要拣选一个家庭，从这个家庭要出来一个君王，所以他尽力自己的家事，他要君王要从他而出。我们在读这段经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一二三，撒母耳记所说的：你受属满足，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，我必使你的后裔皆吸你的位，我也必坚定你的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定直到永远，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，你的国也必定坚定直到永远。撒母耳记讲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是他讲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预言，你的受数满足，讲的是谁？讲的是大卫。那么他又应许说，你的后裔要接续你的王位，一直做王到怎么样？到什么时候？永永远远。这段经文有应验吗？有，它短暂的应验在大卫的儿子所罗门身上。当然，所罗门就接续了他的父亲大卫做王了，也就是所罗门也同时从这段经文里面得到应许，他为上帝建了什么？一个非常精辟辉煌的圣殿。但是所罗门的国位并没有到永远，我们都知道哈，实际上所罗门死了之后，他的国就一分为二，变成南国跟北国。那么所罗门所建的圣殿怎么样呢？是不是存到今天？你现在以色列还看到吗？看不到，那是废墟。原来不久之后就在跟大火里面，这个圣殿也被毁了。因此你看这一个的预言和这一段的经文，你就看到这段经文指向的是更长远的事情，指向的是永恒，真正要应验的，它一定要应验在这位万王之王的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既然大卫的王位是永远的，那么坐在王位上的那一个人，他一定要是永活的，他不能够死的，永活的，就大卫那伟大的后裔才是活到永永远远的。那么圣殿怎么办？圣殿被毁了，那么这段经文是否就不应验了呢？不是的。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一节，耶稣很清楚这么说：我的身体就是神的殿。弟兄姐妹，弟兄们啊，他这么说，我们竟因耶稣的血，希伯来书这么的评论这件事情，得以坦然进入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真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那么我们讲到 大卫讲到以色列，讲到以色列的国和这个国家皇位之后，我们看到国家分裂之后，以色列人是否就悔改了呢？没有，以色列人不仅不继续吸取教训论罪悔改，反而变本加厉，不断的继续犯罪。在这期间，上帝在做什么？上帝要他的应许成就，他就差遣他先知们跟他们讲，跟以色列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是说，即使在黑暗时代，神仍然没有忘记他的话语，继续的重申有关救主大卫的后裔的这个应许。所以先知就一而再的先讲这样的信息。我们看先知的讲论里面他讲了什么，先知讲的话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你要起名叫以马内利。先知的预言里面也同时讲到童女怀孕，看到吗？讲到童女怀孕就应验了第三章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女人的后裔，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从他生的之子必借果实。啊，耶西是谁？大卫的爸爸，你看到吗？哦，又指向原来他生的之子必结果实，来到谁来结果实？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来结果实。这些都是先知们的讲论，先知说的这些预言都必须清楚的应验。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很快的就面临了国家败坏，家破人亡，百姓被杀戮，一胜的人就被分散到外邦就业。到最后一个先知叫谁？马拉基之后，神就沉默了四百年，神就不再将百姓讲话了。神赐下救主救赎主的这个救赎计划和应许，看起来越来越怎么样？渺茫。真的是这样吗？神的应许，神的心意有改变吗？没有。女人的后裔，我们看到吗？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后裔，要在哪里呈现呢？就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。马太福音第一章一节说什么？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什么家谱。但是很多人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之后，接下来他就不读了，因为读下去会睡觉，你看到，就跳过这个的家谱。那家谱是多么的重要，原来就记载了耶稣基督他是谁？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记载了耶稣是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所以我们就不要少看马太福音一章一节这一句话，它是何等的一个的启示，何等在四百年沉闷之后，就在那最黑暗的时代让人看到那个的曙光。所以他称为耶稣基督的是从玛利亚生的，准确的回应了创世纪第三章女人后裔的应许。在这世上只有一个人是女人的后裔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这个应许就在今天的圣诞节成就了。耶稣的降生不仅完全应验了旧约的预言，更奇妙的，每一个的时间点都非常的精准和有把握。这正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自知时候满足的那个的含义。因为这个时候是谁的时候？神的时候。谁的时间？神的时间，他一定要成就。我们再来看一个先知所讲的预言，这个预言是在弥迦书五章二节，我们很熟悉的，我们一起来，你们会念，要念还是要背？要背哈，要背要关掉，应该会背吧？哈，这个会不会背？一二三，伯利恒以法他，你在犹太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恒古从太初就有了。啊，这里在讲什么？ 他在讲一个的城市叫伯利恒，这个伯利恒要从哪里出来？有以色列中有一个做掌权的出来，意思说谁要在那边降生？耶稣基督啊，对吗？那么耶稣基督的降生，我们再念一个箴言书讲的话。箴言书说一二三，我们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，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。关于耶稣降生的地方，我们要回去看路加福音。路加福音当时在路加的时代，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代，有一个很有权柄很有力的皇，叫个该撒雅古士都。路加福音二章一到四节就记载了这件事情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。当那些日子，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，叫天下人民都报上册，众人各归各城，报名上册。夜色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有他行，到了大卫的城里，名叫伯利恒。那么这个是很大的皇帝，他的权柄非常大，可能比现在的克朗姆比习近平更大，你们可以想象吗？但是上帝要他做一件事情，他就乖乖的什么听话，他就发命令。发什么命令呢？他发了下了命令，要所有的城所有的人都要回去他原本的家乡，做什么？报名上册，为了要抽税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清楚看到耶稣要在伯利恒生。那么请问约瑟跟玛利亚的家乡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以色列啦，当然了，在拿撒勒，明白？在拿撒勒。那么我们看一下，他耶稣要生在伯利恒，伯利恒是今天的，我去那边拍的，真的了，不是假的，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拍的。伯利恒是这样的密密麻麻的屋子，以前不是这样的。那么伯利恒在哪里？原来拿撒勒要向南下伯利恒，大概要多远呢？100公里。100公里从这里去到哪里？去到马来西亚哪里？好像是关丹应该到嘛，100公里会到。走路嘞，我讲走路嘞，不是 MRT, OK。那时候没有 MRT, 耶稣没有马车嘞，他很穷的，所以走路要3天，对不对？最少3天啦。根据历史记载，我没有走过，你们要可以试试看。所以走了3天，那么这个家庭他有了孩子，好，忽然间一个命令下来要去那边上车。约瑟是大卫的后裔，在伯利恒，伯利恒这个城也叫大卫城，我去领袖他们叫这个城叫大卫城。玛利亚是谁的后裔？你看家谱就懂了，谁？一定要是大卫，刚才讲了嘛，所以这两个都是君王的什么后裔，所以他们要去到伯利恒上册，为了要交税啊。这个皇帝是很自私的啦，要人家收税嘛，但是哪里知道是上帝要他做的，对不对？上帝要他做的，乖乖听话，他就下一道命令。所以约瑟玛利亚一收到命令就立刻走路，因为要3天，但是他走得慢，因为肚子大了，去到那边所有的旅馆都怎么样住满了，没有地方，只好住马槽。所以重点，圣诞节重点是马槽吗？应该不是了，重点是伯利恒，我们的重点放错了。所以我们看到他就在伯利恒生下来，应验了先知的预言。所以我们看到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这就是上帝的救赎计划，上帝的时间刚刚好。而这个家庭一定要是犹太的家庭，一定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必须是神的选民，因为救主要从犹太人出来。他也必须是大卫的后裔，因为神应许大卫，你的皇位要存到永永远远。耶稣是万皇之王，耶稣是荣耀的大君王， 耶稣，而且一定要生在哪里？伯利恒。所以该撒雅古士丁下命令的时候，就刚好是时间刚刚好。如果他慢一天，如果他走路慢一点，他就要在半路生呢，不是在伯利恒生，你们知道吗？有没有想到我们又在捏一把汗？刚刚好。各位，神掌管历史，神掌管所有的皇帝也好，总统也好，国家领袖都在上帝的主权之下，没有一个是例外的。魔鬼不知道上帝的计划，魔鬼整天破坏，破坏完了，咦，为什么事情又改变了？一破坏完了又是这样的。你发觉魔鬼只是听先知讲，他就一直破坏破坏。当耶稣生的时候，有一个皇帝要把所有的男孩子杀了，哪里知道上帝有别的计划。各位，我们就清楚看到上帝他这么爱人类，他借助他的话语，就是他启示，让我们看到他的心意，他的旨意。各位，我们可能今天你觉得你活在黑暗的时候，你觉得你很有委屈，你觉得哎呀，人家都不了解你，你在工作也不如意，家庭也不美满，你没有希望的吗？不是的，各位，路德好像没有希望，但是他在上帝的这个救赎计划里面充满希望，带着信心。各位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我们世人要因着我们而蒙恩蒙福，我们就是这一个上帝的计划里面，我们岂不应该感恩吗？我们岂不应该很欢喜兴奋吗？各位，但愿你知道上帝的计划，上帝的旨意之后，从今以后你不会有埋怨，你就凭着信心，好像路德，好像以色列人在400年黑暗时候，他们仍然知道他的救主要降生，他们仍然充满盼望。我们有盼望，我们有神的恩典，因为上帝是信实的，所以我们有盼望。到最后结论，我们看上帝的救赎计划，那个救赎计划是很周详的计划。你不要以为上帝是昨天晚上睡起来忽然想到，哎，我要给人一个救恩，就把耶稣送下来，没有这回事，他详细的计划。所以我们知道上帝是信实的，所以我们在主面前是安稳的，是坚固的。还有上帝的时间是最准的，很多人说，哎呀，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这样久？等候，等候是你对神的信心，神从来没有耽误过，神也从来不会失信，神不会失信的。第三，我们的人生也在神的美好计划当中，不是吗？这件事情希望是让你整个人生改变的时刻，你就是神的计划之一，因为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恩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因为爱我们，但是我们屡次的犯罪得罪你，在亚当的始祖犯的罪，堕落了，不听从你的命令，但是你没有放弃他们，你仍然为他们预备救恩。主啊，我们的人生里头，我们得到你的恩典，我们也时常的屡次的我们犯罪，我们屡次的远离你，我们要走自己的道路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愿意来跟从你，就是拣选你的道路，我们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跟从主，跟从主到底，因为你的计划是周详的，你的时间是最准的，你是最爱我们的，愿我们都如此的跟从你。借着这次的圣诞节，我们再次思想，我们再次回想，我们再次的来到主你面前，完全的信靠，完全的依靠，完全走你要我们走的道路。愿主帮助我们，将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，阿们。